所以这个时候贾琏有一种快乐，贾琏就是在外面有一个他自己私人的秘密，这个私人的秘密是他有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也可以帮他把一些王熙凤老师要把他挖走的钱可以存起来，他就把钱都拿到这边来，这个提己的这个部分就放在这里。所以你换一句话想，王熙凤如果给贾琏更多一点自由的空间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我不能做结论式的判断啊，我只是在猜想说贾琏在他自己家里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包括物质的空间跟心灵的空间都没有，他没有什么地方放提己，提己是他自己最私密的东西啊，那个私密的部分完全没有了，当他完全没有的时候他想逃啊，他会想逃。那我绝不是在这里为贾琏说话，只是觉得说我想人生需要很多的学习，智慧的学习，所谓的智慧是你不断在调整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怎么样去学到一个最好的相处的某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会把私人东西都拿到这边来了啊？就是贾琏把所有的提己都搬来给二姐，然后又把凤姐的为人行事枕边尽情告诉了二姐。好，注意这一段，晚上睡觉的时候在枕头上告诉二姐王熙凤的为人行事，你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尤二姐扮演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尤二姐其实都在跟贾琏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王熙凤这么坏啊，不相信王熙凤如何。所以尤二姐最后的死亡是让你非常同情的，是尤二姐始终是用一种宽容的方法。那我们看到后面有一段，就是尤二姐问贾琏的佣人星儿说，星儿你是跟王熙凤在一起最久的，你可不可以谈谈为什么外面都在骂他。那这个星儿就说两面三刀如何如何，笑里藏刀，说你最好一辈子不要见他，他跟你笑的时候底下已经在使诡计要害你了。那尤二姐说，你们这些人啊，嘴巴里真是，你拿人家薪水就把人家骂到这个样。所以尤二姐自始至终没有相信王熙凤会害他，所以等到王熙凤把他接到家里去的时候，他觉得王熙凤这么好，怎么底下的佣人这么坏。可是的的确确我们看到最后王熙凤让他吞金而死的时候，他完全求告无门。所以王熙凤的厉害是杀人不见血的，就外面完全看不出来的。那个也可以看到王熙凤来自于一个官僚的大家庭，他太懂得计谋这个东西，太懂得人的心机。可尤二姐是一个民间的小女子，所以她单纯的不得了。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曹雪芹也在反省他们家族里面这种官僚体系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心机在里面，什么事情都在斗，可是尤二姐是不懂得斗的啊，所以等到在斗的这个过程里她是完全是一个失败者。那贾琏就跟他讲说这个王熙凤多么坏啊多么坏，就跟他讲说只等一死就接你进去。好，我觉得读到这里你是觉得最惨的啊，说只等王熙凤一死我就接你进去。那所以我不晓得，我觉得《红楼梦》的读者是很多人的，可是《红楼梦》的读者当中如果也有像王熙凤类的，读到这里其实会很心痛，就说自己争强好胜了一世，最后如果有机会听到自己的丈夫在另外一个枕边跟另外一个女人讲自己说只等你一死就接进去的时候，我相信大概整个生命都幻灭了。所以因此《红楼梦》里面有一种反省，这个反省也许是我觉得在《红楼梦》里面都在反省自己，就是 我如何使我的生命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表现方法。所以记得吗，王熙凤的判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个人一辈子这么计较这么聪明，可最后其实千算万算算不过天意啊，算不过天意。读到这一段其实会有一种心痛，就是也会觉得贾琏怎么会这么恨王熙凤，因为不至于你爱尤二姐你就要讲这种话说只等她一死。好，所以我想这里面也对男性也有一个反省，如果是贾琏的话，如果读者是贾琏，大概读到这里也觉得何必如此。那如果爱有一种两难，也不至于要立刻说啊，只等他死，我现在生命里面没有别的事，只等他死，那这个婚姻到底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啊？只等一死就接进去。那二姐听了当然也愿意，就说啊，这样也很好，当下十来个人就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眼看就是两个月的光景啊，过了两个月